有一件是肯定的，如果老早老早这个矿奴在上面已经发明了一个希伯来的字母，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，到了摩西那已经有了文字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告诉约书亚说，告诉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书应该就是出埃及，很清楚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二节，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，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。那么记载在原文也可以翻作写下他们所行的路程，在原文和刚才在出埃及记第十节那个写是完全一个字，写下他们所行的路程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的，你知道这个就是民数记。所以你看见出埃及记完成了，民数记也完成了，那么当然在旷野的时候你可以相信说利未记也完成了。那么创世纪呢那是更早就应该完成。那创世纪大概在哪里，怎么完成的呢？我们大概有个蛛丝马迹，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九十篇，神人摩西的祈祷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一篇是摩西写的，那么首先我们要问摩西什么时候大概写的这一篇诗篇。那它里面有一句话给了我们暗示，那就是第十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功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所以根据这句话我们知道说大概是摩西靠近八十岁的时候写的，因为他说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。他怎么知道？因为他经过了，起码过了七十，他慢慢感觉到每一天的能力都是借来的，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强壮。其实不算强壮，他的这个能力是借来的。那过了八十岁以后呢，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，每一天都是借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秘诀要记得，讲到天然的能力到了七十岁到了终点。所以如果过了七十岁你觉得能力不如从前，你不要怪为什么这样，那是根据神的命定定命，我们就到了七十岁人的力量大概就用光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不要忘记，有的时候需要打一点针，有的时候需要靠一点药，但是更重要的要记得，过了七十岁以后你的能力如果还有的话，每一个能力都是从神那里借来的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借着祷告，借着信心支取那个能力。我相信约摩西也是这样，所以他能够从经历里面告诉你说一生是七十岁，强壮可以到八十岁。所以看这个样子呢，他写这一卷书的时候，写这个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应该是快到八十岁了。那么好，现在呢是新约告诉我们说摩西的一生刚好分着三个四十年。第一个四十年在埃及的王宫，第二个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，第三个四十年在西奈的旷野，让带领以色列人往前去。那么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诗篇第九十篇是靠近八十岁写的话，那么他写这个诗篇的地点应该就是米甸旷野。那米甸旷野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当你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就带着耶特罗，就他岳父的几只羊，就到野外去，英文叫做野，中文叫做野外。如果大家读 King James 的话就很清楚，叫做 backside of desert， 就是这个整个旷野的后边。为什么讲 backside 呢？原来在整个希伯来的这个观念里面，讲的前面都指着东边，明白吗？只是前面指着东边， 那么指着后面呢，就指着西边说的。所以可见呢，到了耶和华的山，到了西乃山，是在什么？是在米甸旷野的西边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就知道说米甸旷野在哪里。米甸旷野当然在西乃半岛的东边。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了西乃半岛，尤其到了阿嘎巴湾，到了那个红海边的时候，那么过了红海以后，你就发现很稀奇啊，这个红海是红的，红海是红的，不要忘记是因为周围的石头是红的，砂岩是红的。但更重要的就是红海里面有一个微生物，它能够分泌出那个红色的东西来，所以红海的确是红的，是没有错，你看得见看不见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那些石头都是红的，为什么石头都是红的呢？不要忘记，因为那块刚好是以东地。以东地呢，乃是神呢赐给以东的那块地。那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以扫又叫做以东。那以东什么意思呢？以东是红的意思。那为什么是红的意思呢？因为你还记得吗？这个以扫用一碗的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就卖掉了。所以神是幽默的神呢，你既然爱红豆汤，那现在我让你们住的地方通通是粉红色的。所以没有错啊，以东地你看好了，那个石头是红的，连那个红海也是红，也是红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到那一带，有一个城叫做 Petra， 叫做佩特拉，那么那个城其实就是俄巴底亚第四节所说的那个城，是个磐石，一个大的磐石。那普通呢，我们在磐石上盖房子的，它不是，它是从磐石里面雕进去一个房子，雕刻进一个房子。所以为什么贝特拉成为世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呢？原因就是它的确是很与众不同，很不平凡的。那个城严格说来就是以扫的城，就是以扫，因为以东嘛，所以的确一切都是红的。那么如果大家在附近再往东走一点点，那就到了旷野，就到了沙漠了。到了沙漠以后，你就看发现说靠近什么呢？靠近这个阿拉伯大沙漠，已经快到沙地阿拉伯了，没有多远。那么结果你发现那一带的这个旷野的颜色通通什么是粉红的，那个就是米甸旷野，明白吗？那么很稀奇，如果大家到了撒哈拉大沙漠附近，那个泥土是黄的，那个沙漠的颜色是黄的，但是只有你到了这一带，你看沙漠是粉红的。所以到了这个石头风化了以后呢，那么那个旷野你看那个沙全部是粉红的，尤其到了月亮的晚上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那么摩西呢大概40年就在那个旷野里面经过。那么很有意思啊，你记不记得到了神的山，那么圣经明明说是以色列人就坐在神的脚下。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用 Google Map 往下看的话，很有意思啊，这个整个西乃山那个形状是脚的形状，所以以色列人坐在主的脚前，好像坐在他的脚跟脚前一样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你看见在旧约的时候，摩西带领他们到神的山，不是任何一座山呢，他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脚下、神的脚前才可以啊。所以不是哪一座山都可以。现在明白吗？过去我们不知道那座山完全像脚的形状，现在呢，你只要到 Google Map 去，你只要对准了那个座山，我可以保证你看到的一定是一个脚的样子。好了，在西乃旷野有这么个像脚的山，在米甸旷野呢也有，稀奇吧？而且米甸旷野，而且整个约旦呢，最高的山是两个最高的山都在米甸旷野，不过有一个呢是比较靠近沙地阿拉伯。还有一个呢就在可以说是在旷野比较中央的地方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那一带去的话，你如果去过西乃旷野也去过这个米甸旷野的话，你发现这个两个旷野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完全你站在上面给你感觉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有人是两个地方我们都去过。那不止如此，如果大家从 Google Map 上面你看下来的那个山的这个形状呢也是像脚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摩西呢大概40年就在米甸旷野。那么当你读到90篇的时候，你没有读到 任何关于以出埃及的记载没有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在那个时候，很明显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你仔细的读九十章篇的话，那么很自然的就叫你想起，大概摩西是在米甸的旷野就写下了创世纪。然后你把九十篇跟创世纪稍微对照一下的话，你看见里面有很多的话你能够明白。而但是呢，很稀奇，这里面没有不大给你看到，因为按理来讲，如果是经过西奈，经过这个出埃及以后的故事呢，多多少有点影子在这本诗篇里面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大概就在米甸旷野的时候，那么摩西呢就写下了创世纪。所以有了创世纪，有了出埃及记，有了利未记，还有民数记。那么现在呢，终于到了第二代，终于以色列人漂流到第二代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，我们来看第三十章第九节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。所以你看见摩西的律法书已经形成了，否则你怎么遵守呢？然后我们再来看三十一章第九节，摩西将这律法书律法写出来，看见吗？明白吗？看这个写字和那个是一模一样的，前面所讲写是一模一样的字，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众长老。摩西吩咐他们说，每逢七年的末一年，那就是安息年，也叫豁免年，就在豁免年的近期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，选择地方朝见他。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，每逢祝棚节，尤其是每七年一次，他们一定怎么样，在众人面前他们一定要念摩西的律法书的，非常清楚。所以你想到，只要他们一起念律法书，你几乎可以断定那一定是他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。当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才会想到说，为什么与约书亚打仗的时候，那么打完了这个拿下了这个耶利哥以后，第二个一定要打埃及，那为什么好像要赶一个时间一样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懂得生命记，懂得这些过程，你就会懂得为什么约书亚里面有些事情发生。那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要事。我再说，神的话要用神的话来解释，不是你来解释，不是我来解释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看主的话就很自然就解开了。好，所以每逢第七年，如果他们进到迦南地区，那么神的命令是清楚的，只要是七年的，就是豁免年的那一年的祝棚节，或者安息年那一年的祝棚节，他们要怎么做呢？他们要聚在一起，要念这个律法书。所以这个印象希望大家能够记住。那么因为这个对我们读约书亚记是有帮助的。好，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三十一章二十四节，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，很清楚的，圣灵就怕我们弄错了，你看见吗？他是写在书上，一致写完了。要记得到这个时候呢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，还有呢生命记，通通写完了。明白吗？所以极致写完了，就吩咐台耶华约柜的利未人说，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华你们神的约柜旁。所以现在大家记得吗？等到以色列进迦南，有约柜带着他们进去，但是不要忘，在约柜的旁边有一本书是摩西已经完成的，那就是我们手里的从创世纪到生命记这五卷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。所以有了这个印象以后，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。 我们现在再来读第一章，感觉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到吗？再读了第一章第八节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会亨通，